有效，谢谢。
Thanks very much, Roland, and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谢谢各位，下午好。首先，我来谈一下这个它的长处吧。刚才已经有人提到了这里了。这个对于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普遍审查的展开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国家人权机构和独立的这个机构等等，他们都可以展开工作。所以，普遍进行审查的落实呢，创造了合作的协作的空间。我可以看到各国很多国家政府呢给公民社会组织提认证，将他们视为是这个进程当中的真正的有关方。另外积极的一点呢是普遍进行审查呢将人权纳入到很多国家的这个发展和其他问题的当中，迫使政府呢来考虑基于权利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在很多国家实际上是缺乏的。但是呢，它有很多的不足。我想呢，平心来讲，我想我的观点跟罗伯特拉斯特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他的这个弱点实际上是的优势。我们并不是特别这个消极的观点，但是呢，比如说一份。在这个国家层级的负责任的职能部门之间没有很多的穿透力，很多人并不知道普遍审查。正如跟大家部长所提到的，这个总的这个人权的构架呢，见识了这种穿透力。另外呢，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到目前为止，在国家递交报告之前的磋商进程当中的参与呢，是根本不令人满意的。我们还没有这种非常普遍的开放性的这种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因为在国家的不同地方没有这种进程，只是在首都展开了这种过程。而且往往呢，公民社会组织也是经过挑选才能够参与的，大多数都是同意政府的立场，而不是对政府立场持批评态度的非常公民社会组织参与这个磋商。另外一个全面的将普遍进行审查与其他人权进程与条约机构报告员们统一在一起的这个进程也是非常主观的，非常这个逐案处理的。有些这个问题呢就是逐个来看的，它应该是更为全面的，不应该让各国自己说是我们在考虑这个而不考虑其他问题这样的挑选性。正如这个蝴蝶报告所提到的，让公民社会组织能够长期的持续工作下去这是不足的。虽然你们有一个供各国的资源基金，但是没有针对公民社会组织这样的基金。如果在第三周期当中有这样一个资源基金的话，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另外呢，统计数字有的时候是很有欺骗性的，有的时候某些比例的建议得到执行，但是在一个国家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每个周期提的建议都非常，有些建议得到落实了，但是总的来讲人权局势并没有发生变化，甚至会发生倒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我想这个是第三周期的一个重大的挑战。谢谢。